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是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注意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要在几天几次的聚会里面，把这一段里面所包含的这个真理同信息把它讲解清楚，真是不容易。我恐怕刚才下午讲的你们还没有消化，现在又在一大片来了，一大片来还没有消化，明天又一大片，全部不消化就跑回家去了。我刚才听你们聚会的时候，看你们其实有一些人有一点疲倦打瞌睡，因为今天早上坐车或者驾车越是相当辛苦，我们需要用精神来思想这些话语，因为我不是用感情的故事的或者轻松的办法来这个把这个信息传出来，我要用这个比较属于思想范围，我们要深刻思想里面的意思。在这一个神与扫罗相会的阶段中间，我们看见有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是人类最大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词句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主你这个时候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中间，让主你自己使我们的思想，我们整个人被你分别为圣，使这一段的时间这一个地方也分别为圣，使我们在这一个简短的场合里面，简短的时间里面思想一些永恒的事情。主啊，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的话，给我们如饥如渴，饥渴慕义等候你，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着饱足。在我们过去人生的道路中间，我们常常自以为意，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满足了，其实你清楚看到我们内心是何等的虚空，何等的可怜，赤身露体是何等的贫穷，是一无所有。所以求主你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把你圣经所启示奇妙的道向我们解明出来，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主你用自身的道做洁净的工作，用生命的道赐下生命，是你自己真理的道释放我们，因为我们晓得真理，我们就得以自由。这是你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福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蒙受因信真理因听你的道而有的信心的福分，因为你说信道是由听道而来的。奉耶稣的名求，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有几个很重大的问题应当被列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最大最重要最基本也最富有矛盾性，或者应该给它改成另外一个名称 paradox。 paradox 我不用矛盾性，那么许多呢这个书本的翻译我都不满意，有的人把它翻译成这个是非而是性，表达了一些意思，但是呢并不表达它的这个整个的意思。那么 paradox 呢，所以我就给它一个新的翻译名字，叫做反合性。反合性好像相反，其实不相反。这个反合性这个名词呢，不是这个黑格尔哲学里面的 Jesus Antithesis 正反合，不是那个，乃是相反而本身又相合，同时又反同时又合的一个性质。比如说一个谦卑的人总感到自己不够谦卑才是谦卑，对不对？所以他的感到不谦卑就是他的谦卑，所以又不谦卑又谦卑又反又合，那 paradox。 那人间有许多的事情呢，好像是很矛盾，好像是很难了解，但人生有许多的事情在这个矛盾的中间有一个反合性 paradox。 那么这个神与扫罗相会的经历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首先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是神本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本的，第三个问题又是神本的。那么这个名词我先不解释，因为刚才教我们讲了，所谓神本的是从神为出发点 anthropocentric， 那么人本 homocentric， 人为出发点。那怎么说这里呢？第一个问题是神本的，因为神问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并没有问他说：“你认识我吗？嗨，我今天同你谈谈啊，我是谁？你知道吗？”他不用这个做开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以老朋友的身份做出发点，就在这里有责任的追讨。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关于动机的审问、宽容的限度、自由的审判，我们刚才提到那些重要的事情。那么好像以老朋友的身份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在这里包含一个意思，你不应当逼迫我。在这里包含一个意思，就是呢，我和你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你乱了不是我乱，所以你现在应当对我说明你与我之间的关系，你到底是怎么样搞乱的。所以呢，神问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神对人所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被问了以后莫名其妙就把那个最大的矛盾表达出来的人本问题：“主啊，你是谁？”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不能明白的，又威严而又站在被动的地步：“我是神，是你所逼迫的神。”神被逼迫吗？所以这几个矛盾性的问题呢，一起一来：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谁？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里呢，提到的有你同我的关系。那这个你同我的关系是个别的，是位格的，是 individual， 是 personal， 是生命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造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如果到某一个时刻呢，忽然间呢发现我们是站在一个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同那个你的关系就变成很严肃、很认真，而不敢随便。比如说你论一个人，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忽然间你正在讲他的时候，他跑到你面前说：“怎么样？”你说：“我的意思是这样是那样。”那我们许多人呢，许多人对神也是这样，把他当作一个他，因为他是一个他，所以呢他不在我面前，我就随便论他。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是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的严肃是应当负上责任。那今天的许多人在他们的自由中间所没有思想的问题，今天的许多的道德呢，只注意自由而没有注意这个自由应当有的那个本性里面相对于人的责任。你们听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在这个 stage 上面大唱特唱，有一个人对她的隔壁的人说：“谁唱得像鬼，一点不好听，什么样这样还敢上台。”讲完了以后，那个人严肃地对她说 She is my wife。 哦，糟糕了，那就是她的妻子。现在面对我你的关系不是我她的关系，因为我你之间的关系包含你她的关系，所以他说 I don't mean that, I mean the song is bad, the thing is quite good, but the composer is no good, the song is no good. 那个人说 I am the composer. 那你可以想象下去，接下去的那几秒钟他要怎么样生存，他一定变成存在主义。因为这个时候存在同时间的关系就变成一个不能逃脱的限制。那我这个简单的比喻不过是在表达我你之间的关系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思想责任同自由的相对性。人与神没有关系，如果是人与神没有关系，你凭什么是人与神没有关系？你说没有神，如果没有神，你凭什么说没有神？一个讲没有神的人，他已经在世界上付上最大的信心。信什么呢？信他还没有证明的事情。信什么呢？相信他自己所讲的谎话可以欺骗自己。我想我还是用黑板。 其实宇宙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真正的无神论者根本不存在，因为人与神之间的相对性是神早就定了，除非你不是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神的本能和永能的性放在人的里面，使人借着创造同借着这脚知道判断他的存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里面提到。所以呢，康德以曼努尔康德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要证明神的存在很难很难。那么许多人听见这句话很高兴，证明神的存在很难，他还没讲完，他继续下去，但是证明神的不存在更难更难，很难同更难还有距离的。如果你说我因为看不见神所以神不存在，这句话呢不过是表达你以为神是物质而已，并不表达你已经证明他不存在，因为超过物质的范围我们就不能见，能见的范围都在物质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说神与人没有关系，因为我现在没有感受到他与我有的关系是什么样，那不证明神与人没有关系，只证明你没有享受那个关系。所以人与神之间有一个我同你的相对性，那个相对性呢是神造人原有的。但是当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主对他说呢，你为什么逼迫我？今天许多基督徒的信心像这样，所以那个问题呢，从神本出发的问题，我们看见了，因为神本，所以呢，主是一个我，人是一个你，神是一个我，而人是一个你，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了人，他是主体，我们是客体。但是就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所以神有自主，就给人有自由。这个自由呢的放大，人就把这一个客体性呢变成，把这个客体性变成是一个主体性，然后呢把主的主体性消化，把它消灭掉，或者把它转移到变成一个呢，因为罪的遮盖与物质与灵界之间的不调和，变成把神当作一个他，甚至呢把他当作一个托，这样呢所谓神呢就变成讨论的题目，而不是敬拜的对象， object of the discussion and not the object of worship， 讨论的一个题目，讨论的一个内容，而不是敬拜的一个对象。这样呢我们与他就永远不能发生生命的关系。所以我清楚知道，每次我站在台上我们正在讲论这些事的时候，我不是以呢理性和理性之间这个平等关系在哪里思想神的存在，不是，我和你是平等，但是我们所讨论的如果是根据神的启示表述，说说话的神他在这里，如果说话的神他在这里，他不是一个他，也不是一个你，他是一个我，而我们是一个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整个关系把它倒过来，神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常常把我这个我放大，把这个我放大的结果呢就是相对的把神的那个你放下，然后我们就站在对神的不了解采取不公义的态度。我再说，对神的不了解采取不公义的态度什么意思？如果夫妻是人与人的，夫妻同神人的那个关系相差太远了，夫妻彼此尊重的时候，在不了解的当刻应当很客气地问，我不大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法，我盼望了解，而不是说你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因为你要站在尊重的地步。而当人不了解神的作为的时候，人是用什么态度对神的？是用审判者来审判神。如果神是全能，为什么这样？如果神是那样，为什么这样？神这样到底有什么意思？我不赞同他。你无形之中就把你放大到变成一个审问者的地步，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站在受审判的地步。你看见没有？这是人性。 这是今天整个世界人性里面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而已，因为它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所以你我的问题包括在这个里面，而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所以全人类拉到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是在大我整个人性里面一同承受了那个败坏，我们都是这样。所以圣灵来了是叫人为审判自己，这辈子调过来，以前是我审判神，但是得救的那一刻是我附在神的审判之下，他审判。福音与人接触的时候，那个经验就有这个性质，就是神在他的主体性里面与人相对的关系，他向人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主问这句话的时候，你想扫罗回答主说，主啊你是谁？神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你这是严肃的相对，我对你有责任的追问，有动机的审判，有自由的一个限制。先你回答，当回答的时候，扫罗的回答是一件非常 paradox and contradictory 的事情，这个是人不能了解的。为什么？因为他问了一个最幼稚的问题。什么幼稚的问题呢？但是呢，却是宗教里面最可怜，也是宗教里面最深刻而不了解的事情。主啊，你是谁？你思想过这几句话？这五个字呢，是把整个人性所有宗教的这个成就呢，做一个概括性的归纳。圣经里面的话，你看好像很简单，很小的孩子，主啊你是谁呀？主你是谁？就是这样简单。那你在深刻去思想的时候，问这一句话的是谁？问这一句话的人是一个宗教家，问主啊你是谁的人是天天教导宗教的查经班的领袖。扫罗是站在一个教导圣经者的地位，问主啊你是谁？他是律法师，他是帕利赛，他是最严谨的最高程度的加玛列教授，耶路撒冷大学加玛列教授下面最好的学生。扫罗是每个礼拜站在台上教导人，使人认识神，教导人怎样祷告，教导人怎样明白圣经的。突然间呢，到了这一种时刻里面呢，他竟然发了一句这一种贻笑大方的话，主啊你是谁？今天我要问我们，我们基督徒呢有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有我们对神的认识，但是我们的信仰同我们的认识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面给我们一种透些性含自以为满足的那一种把握，那是真的。到生命最艰难的一刻，当我们人生最严肃的一刹那，含整个我们的盼望瓦解的时候，那时候你突然间在人生的深处会问，到底神是谁？师父你信仰的根基在摇撼，在最严肃的一刻中间，你整个认识论开始有一个摇撼。扫罗就在这样的情形中间。那么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扫罗问主啊你是谁，他是站在对宗教有非常深刻信仰，甚至以为信仰而付上狂热行动的这种程度，这样一个宗教家教导人宗教的，表示什么？表示宗教里面的神是一个神的导引。我刚才讲并没有把人带到真正对神面对的关系的那个正确认识里面，所以他问主啊你是谁。现在我们要再思想一想，在扫罗讲主啊你是谁这个主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典故是怎么样。希伯来人他们呢知道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在研究所有的宗教，甚至超过婆罗门教更早的这个宗教，在 Mesopotamia 你发现所有的宗教呢都有他们多神论以及许多的自己的道德观的那些系统，但是在比 Hammurabi 更早的时代， Hammurabi Stone 现在在 British Museum 大概是4000年以前，有3000多年，4000年以前， 的那些道德律。但是在这个以前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雅各、约瑟、亚伯拉罕，在这个更早的约伯，他们的信仰是远远超过这些。他们有一个目录阶层，就是独一的神论，他们对道德的观念是清楚的不得了。所以我刚才说呢，这个 qualitative 性质的差别，性质上的分别，是神的道与人的道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所以以色列人呢，在他整个历史中间，我们要问第一次问神说，你名叫什么，你是谁，是记载在哪里？你们知道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要带领他的民族离开埃及进到迦南，他呢是神差遣他去，不过呢人要问他，神差遣你来哪一位神？所以摩西说，百姓如果对我说，是谁差遣你来，我如何回答他？耶和华上帝啊，请你告诉我你是名叫什么。神就对摩西讲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变成一切宗教之间没有一个能够与之相比的那个原本性，神的启示的最开端，对自己的启示。阿哈哟，阿夏哟，阿哈哟，英文翻译成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恒在而恒在的。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者。所以希伯来人对这一位不能再更比他更基本的自由拥有者，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一切是由他而来，他是一切存在的存在根基。人的存在的根基不在人自己，你只能说我是妈妈来的，妈妈是妈妈的妈妈来的。所以你的存在的根基不在你自己，而呢那一位说我就是恒在而恒在者，自由拥有的那个绝对的自我讲话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没有那比那更高的，就是那一位神。所以他们惧怕，他们敬畏，他们尊敬到不敢讲耶和华，他们不敢讲，所以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他，就是 Elohim。 希伯来文 Elohim 就是主。今天我讲到呢，不像前几天我好像在教神学一样，你们好像在神学院的学生分辨有吗？还有吗？有半寸哦，谢谢。他们尊敬耶和华主到这个程度，谢谢。所以他们不随便称他的名字，因为那一位自我表达为永恒者的曾经在律法里面说，你不可妄称我的名，你不可妄称我的名。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把耶和华三个字用主来代替 Elohim。 他们要指出那一位的时候，就说主，主就不提耶和华主。所以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English Bible 他就用 Lord 不用耶和华，中文翻译直接是耶和华，但是英文用 Lord 就称天地的主，宇宙的主，一切存在的根基存在基于他的存在，而他的存在基于本身，那就是绝对的绝对。那么你说绝对的绝对是可能的吗？永恒的永恒是可能的吗？有没有自由拥有的事情？如果神可以说他自由拥有，那么呢佛教也可以说他自由拥有，什么都可以他说自由拥有。其实真正讲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呢，除了神以外别人没有讲。所以这一个呢，曾经讲自由拥有的唯一的一位，就是他自我启示。我刚才对大家说，那个青年人相信有神的存在，我问他，你的神是死的是活的？你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一位神是讲话的或者不讲话的？那一位神是向人表明自己的或者不表明的？是躲在幕后让你想来想去想一生想不明白，或者曾经向人表达与人有关系的？我们只能说我爱真理，我追求真理，我拥护真理，我寻找真理。而寻找到最根本的最基本而最真的那一个动机呢， 要寻找这些东西的动机的本身，我们呢暂且给它称为宗教动机。如果在这修里面所寻找的是非的问题，而宗教所寻找的善恶的真谛的问题，我们给它暂且叫做宗教动机。你注意，每一个宗教都是站在寻找的地步，寻找的地步，寻找的地步，寻找的地步，永护的地步，永护的地步。当我找一样东西的时候，表示那样东西不在我里面，在我外面。我找一样东西的时候，那样东西一定是一个客体，被我找的东西 object， 我是一个 subject。 所以宗教所找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宗教都论神，都论善，都论恶，都论行为功劳，都论人的这个伦理，他们正在找，找的那个是在宗教外面，而宗教就变成一个呢有这个动机寻找那个东西的一个系统。但是有一位呢，他不是说我找真理，他说 I am truth， I am the way， I am life。 谁呀？谁？就是那一位真正的我。
你为什么逼着我？
他曾经讲 I am， 那这个 I am that I am 自有拥有。基督呢来到世界的时候，就站在这个身份讲这个话。但是呢，对犹太人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因为那 I am that I am 那一位永恒的主呢，怎么会变成一个有身体的人？而基督教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表示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关系，来与人同在，这个叫做 Emmanuel， 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这是敬虔的奥秘。我们现在要继续想到刚才的问题，你是自由拥有，是从永恒到永远的存在。你说我也可以讲 I am the way， 你可以讲，你是 copy。 整个所有最伟大的宗教，最伟大的教学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中间是以绝对的精神提出这样的事，除了那一位本身是那样的以外。人家说苏格拉底很有学问，很有智慧，他说不是。人家是 Pythagoras 很有智慧，他说不是。 I'm only a philosopher， 爱智慧，不是智慧的本身。我不是智慧的本身，我不过是爱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而那一位曾经说 I am， 不是 I'm seeking for，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way 的，就是神。主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回答是，主啊，你是谁？我们现在的思想就是，为什么这个光一照下来的时候，跌在地上的扫罗马上呢在他的这脚 intuition， 这脚我不再翻译这些心理学名词，在他的这脚里面呢有一个判断 direct judgment。 这个判断是什么呢？ This one must be God。现在我要你分析，就在那一秒钟里面，扫罗的头脑把人性里面的一切的矛盾怎么样表现出来。你注意啊，这一位一定是神。所以他马上问主啊，他不讲耶和华，他讲主， in Elohim， 就是那一位绝对的绝对永恒者的一个代名词。犹太人知道这个事情，主啊，你是谁？如果你今天问陈宝国你是谁，岂有此理，陈宝国就是陈宝国，还要问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矛盾性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知道这是神，而不知道这神是谁。这里呢就对神呢产生了双重的认识性质。这个双重的性质是什么呢？第一， We know the existence of God， 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不知道的人，或是我不信，他就是以他对自己的刚硬很谎话的信心去相信他的谎话，然后说不信。所以 Khrushchev 人家问他， Are you an atheist？ 你是无神论吗？ Yes， I'm an atheist。 Are you really an atheist？ 他生气了，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的那些知道什么叫做什么的，就知道实在有什么。那为什么呢？这两个范围是在最平凡的范围里面，因为 Bible 是一本有宽有长有高的书，就是这一本书，甚至你可以放在脚下，可以踏它，你可以丢它，用火烧它，这个什么，这书嘛，这是物质的范围里面。耶稣基督呢，是曾经住和我们一样不太高不太矮普通的人，而是在历史中间，在空间，在时间里面有分。所以这些平凡的东西呢，里面呢有一些不平凡的东西，有许多的平凡的人来不及想透就死掉。但是这两个范围里面的不平凡性曾经讲了一些呢人不可原谅的话，所以不可原谅，因为那个他们所宣布的东西呢已经站在绝对的地步，人不能承认这个是绝对的，所以这个不能够收集在一起的结果去恨他们，这是必然。而基督教就在这一方面呢提出了那个绝对性。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耶稣说他是神，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到神那里去。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这就变成了被认为的基督教的下载，基督教的不能容纳别的宗教，基督教的那一个不够宽宏大量的自以为意或者狂大。那为什么在怎么样的位格，怎么样的情况之中有这样的宣布，我们今天还不要谈到这个地方。扫罗是不能接受这个，他只能接受这个，他接受的这个自然的启示，他是特殊的启示，是接受给犹太人的那一部分 partly acceptance。 所谓给犹太人那一部分是什么，就是 Old Testament。 所以扫罗他只能相信那一位没有道成肉身的神，而不能相信道成肉身的神。换一句话说，我知道道存在，但是道不是存在在空间时间里面的道。我知道道存在，我也知道神存在，但是他不是像我一样的人。那么这一个呢 Old Testament 同 New Testament 不同的地方，就是呢子府降低，启示呢那个色泽是在升高，而人只看外貌而没有看里面。所以呢你为什么逼迫我，在这个时候呢扫罗产生四件很大的事情。第一样的事是什么，就是他观念上一个大混乱，现在马上显明出来。我是认识神的，我不是不认识，我不但认识，我从小在会堂里面读圣经，我从小学律法，我从小明白律法，我从小研究旧约，我知道那位自由拥有的绝对的绝对那位神，我认识他的，但是我没有逼迫过他。什么时候我逼迫过他？为什么他现在对我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一位一定是神，我是认得神的，我没有逼迫他，但是这一位是神的，说我逼迫他，我什么时候逼迫他？但是不是一个他，我是一个你，现在就要回答了，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谁？你是谁？如果他真的认识神，就不必再问神是谁。如果他问神是谁，就证明他认识的神不是神，而是神的导演。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在这个 crucial moment 很危机性的这个时刻里面呢，保罗有一个混乱。如果我真正是敬拜一位神，而我爱他，爱到凡事和他不一样的我都杀死他们，来表示我对他的这个热爱，这一位神应当说你做得很好，谢谢你。他不会说你为什么反对，你为什么逼迫，所以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什么东西啊？错在哪里？如果不是我对他的信仰有问题，就是他今天抓人来审问的时候抓错人，不是我，应当是后面那个，但是他光照的时候太快，照到我身上wrong number、他扣门扣错。 如果有错，为什么连名字都念出来？扫罗，扫罗。所以呢，他这个时候 mix up all together， 变成一个很大的混乱 ，confusionism， 不是 confucius， 是 confusion。一样，他发现他整个观念的混乱 ，the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s， 整个观念的混乱。我谈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你今天呢是一个青年人，你从小读书，你有很多的知识，你很会处理，怎么样处理飞机票，怎么样处理移民局的事，怎么样处理入境证，你到了美国来，你住在一个宿舍，床要放在这里，冰箱要放在那里，厨房用具要这样排更好，就桌子要面对这里比较有光泽，你很会处理你外界的东西，但是你从来不会处理你自己。你整个人性里面的观念是乱七八糟，你对神的关系乱七八糟，你对人的关系乱七八糟，你对自己的认识乱七八糟，你的爱情乱七八糟，你的自由乱七八糟，你有许多的事情你是乱七八糟。扫罗就在这一刻的中间突然间醒悟到，他是一个观念混乱的人，我要怎么样？我如果是一个将错就错糊里糊涂的人，算了吧。但是他不是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改过来。比如呀，扫罗在这个危机性的时刻里，他发现他信仰的偏激所带来的可怕的结果。那这又是一个新的名词，信仰的偏激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危害性的结果。这是我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或者中国青年基督徒里面所要以大家思想。圣经里面神的话是绝对的，但是对神的话的解释不是绝对的，你分清楚吗？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is not equal to word of God。 神的话是绝对的，对神的话的解释不是绝对的。许多查经班的青年人在主引导我光照我给我看见的亮光，我明白这节圣经他解释的中间，这一个人的解释同那个人解释发生冲突，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所以你不要随便用主启示你，主引导你，主的亮光给你明白，不要随便用那个字，因为如果真是从主而来的，不会冲突。冲突有两个不同的范围，或者冲突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是不同的角度所产生出来的死辅冲突而不冲突，可能是 paradox。 第二是根本不同源头，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角度，是不同源头的两种不同解释产生出来的冲突。你就要谨慎注意那些解释的本身不是绝对的，就不可以把它当作绝对的道理来教训人，否则就产生信仰的偏激。我这几天这几次的讲的要喊你讲的不是小事情，我也没有放大它，实在是大事情，是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些原则，很多危机会产生。我再说，解释的本身不绝对，如果你硬把它绝对化，把它以神的道当作同等，你就一定产生信仰的偏激。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请你以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以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跟我说，一二三，以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以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你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两句话我告诉你，圣经没有说绝对的，你不要把它当作绝对。圣经讲绝对的，你不要把它相对。一个人绝对化相对的事，后果就是分裂，就是藐视弟兄，把弟兄当作仇敌，结果就是以宗教精神反宗教精神，结果就是背了一些没有赏赐的十字架。我再说，你绝对化相对的事情，你的结果就是背一些没有赏赐的十字架，把弟兄当作仇敌。举例，
每一个受圣灵的人都要说方言，
圣经这样讲吗？啊，扫罗说，岂都是说谎言的吗？所以这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定要说谎言吗？是不是绝对的？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了，你就会看不起，会讨厌那些没有说谎言的基督徒，甚至把它当作仇敌。你了解我的意思？啊，是不是一定要受尽才得救？受洗不得救，圣经提到尽已得救、洗已得救的问题呢，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人没有受洗而得救，但是我会告诉你，你应该要受洗。形式不是绝对，实则是绝对的。如果你把相对的事当作绝对的事情来教训的时候，结果呢，你就制造教会的分裂。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么我们把这个例子弄清楚了，绝对与相对，相对与绝对，我相信我每一个讲论会挑起你们很多很多的问题，突然间你要问出来，从前你就是好像隐隐约约遮盖在那里了，现在你会突然间发问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出来。什么叫做绝对的把它相对化呢？基督是神，你不一定，你糟糕了、啊、我们是有罪的，你说不要紧，那真是绝对的相对。所以呢，在教会的生活，在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生活，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个界限，不要把解释代替神的话的本身，也不要把相对的东西当作绝对的来教训。圣经没有说，你不要说，你硬硬把那个好像有这个意思当作就是这个意思，那相差千万里的结果你要负责。圣经没有说要拜玛利亚，天主教说要拜。圣经没有说炼狱，天主教说有。圣经没有说一定要说谎言才得救，极端派的灵恩派的人说一定要说。圣经没有说不准看医生，有一些人就绝对反对看医生，只要靠信心，他们认为凡是看医生就是犯罪。那么这些把绝对当作相对，把相对当作绝对的事情，无形之中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做。我想在中国教会历史中间也有一类像这样的产生。我举例，最反对宗派的是尼托森，对不对？为什么反对宗派？他盼望大家合一，是不是？所以这个盼望大家合一的动机是好的不得了，但是尼托森带领的运动产生的最不能含所有的基督徒合一的，就是他们带领的运动。你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讲一次，也许我讲的话给你完全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要改正你的观念。最盼望合一的产生最不能够合一的运动，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把宗派当作一种绝对应当反对的东西，而宗派的存在并不一定像他所说的那样绝对化。结果反对神学的人是用什么反对神学？用神学精神反对神学。反对宗派的人是用宗派精神反对宗派。这都是相对与绝对处理不妥协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扫罗为什么逼迫耶稣？他的信仰错吗？旧约的启示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吗？现在不要先讲话，你们等一下写下来，不要先讲话，你们等一下写下来，要问再问。扫罗的信仰如果是旧约中间真正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那位主，永恒的永恒者，永恒的永恒者，永恒的永恒者，现在永恒，将来永恒，过去永恒，永恒的永恒，绝对的，就是那一位启示了旧约圣经的话嘛。那么扫罗在旧约圣经所得的信仰，为什么现在同耶稣基督完全相反，以至于主耶稣说他正在逼迫他呢？怎么解释？一定是他对旧约里面的基督观和对旧约里面神的启示的解释发生毛病。所以我再说，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为了这个信仰的偏激做过一些启发性的教导，我举一些例子好不好？主讲什么话？在律法中间呢， 有神的诫命。主耶稣说，你们用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有没有？主耶稣讲过这句话吗？你们用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来教导。主耶稣又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听命胜于献祭。但犹太人呢，以献祭为一定蒙上帝悦纳的事情，而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在他们整个宗教生活的这一面的火热的中间呢，神对他们另外一面的评论，他们一直不注意。人总是喜欢听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哎，你听懂这句话吗？如果今天一个讲员在这里讲的，哇，和你意见相同，你一定哇，很好很好，很交通，很交通。所以人常有一个毛病，就是要找意见相同的人来交通，不同的就不通。这个本来意见相同，不必通，早就通。那么呢，越早喊我相同的通呢，感谢主，就越支持自己的偏激，越支持自己的偏激，越挡就越厉害。听不明白就算了，我不要解释太多。我告诉你，这是很实在的事。我今天不但在解经，要把解经不是解经的内容，解经那经里面的那些原则告诉你。哎呀，你喊我很通，感谢主很通。像他们都不通，你很通的通，很通的不通，通不通，接档了，你看到没？所以那不是交通，那是不通。那是以交通的精神反对交通的精神。你要注意，你要听听和你意见不同的人，看看神在他那里有什么引导，然后以谦卑的心敬畏基督，彼此顺从。我不反对宗派，许多伟大的教义是宗派留下来，我反对宗派主义。你分清楚这个事，宗派和宗派主义是两件事。宗派主义是罪，宗派的思想 schools of thought 是不能避免的结果，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面性的完全了解圣经，总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所以产生不同的思想派别。但是不要把你的派别绝对化，去消灭别人，去抵消别人，因为神在别地方有引导。彼得、雅各、约翰、保罗，在他们传达神的道的重点上有不同。你不能说反不与我一样的就是反对。保罗讲因信称义，雅各讲什么？你看见没有？有 school of thought 的不同。我们继续讲下去。哇，这想不到这一句话含这个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犹太人慢慢就有一个偏激。这个偏激是什么？我既然领受了神的律法，神的启示是给犹太人，犹太人是选民，外邦人是狗。看到没有？竟然在神特别怜悯他们的事情上产生了那个偏激信仰的副作用，民族下载主义出来。竟然在领受律法的当中没有想到律法对他们是先要求他们遵行，而他们没有遵行是违背神，应当悔改，不是悔改变成傲慢。从这个精神演化出来，你看见许多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基督徒是比不信耶稣的人更糊涂。我盼望你了解我要讲什么。许多生在牧师家庭里面的孩子变成比别人更糟糕，原因为什么？就是这些。我今天不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来替基督讲话，我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讲人的危险，人的可怕。所以你们中间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我看你们一样。那要你找到这些原则，回到那一位神的面前，而不是神的导引面前。主就说，你们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色艺。什么叫金钱的外貌？我他祷告 F 掉，他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做基督徒金钱的外表。但是就在宗教的外衣里面隐藏着反宗教的行为，在最金钱的外貌里面隐藏着最邪恶的动机。 金钱的外表。那么神是不是不喜欢这些敬拜的行动？不是，神不喜欢没有色意符合，没有色意相平行的虚假外表。所以以赛亚书竟然讲出这样的话：我讨厌你们的安息了，我恨恶你们的献祭。神讲这个话，但是这些话呢，虽然被保留下来，保留在经书里，没有保留在犹太人的心中。又而是又说，你们不要单单撕裂你们的衣服嘛，要撕裂你们的心。Rend your heart, but not your garments。什么叫做撕裂衣服呢？犹太人有一个规矩，最伤心的时候不要把衣服撕破，表示伤心的不得了。后来不伤心，也撕破，表示伤心。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敬虔的实意。保罗后来再讲更严重的话：隔离不隔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有没有？所以你看，全本圣经里面，主耶稣还有先知们所注重的那个，不要偏激到以外表代替内容，以现象代替本质，以虚假的代替真实，这个偏激的责备他们都忽略。他们就在信仰的那一端中间把它绝对化、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忘记了那一位神很可能是用另外一个方面来启示自己。第三样，第一样，保罗发现自己观念的模糊；第二样，信仰的偏激。我盼望你凡是做基督徒，今天要发现你有没有信仰的偏激。中国教会后来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圣洁，凡是看抽烟喝酒他就气得不得了，那些人还没有悔改。但是不抽烟不喝酒的教会里面有妒忌纷争，请问妒忌和抽烟哪一个罪更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纷争同喝酒哪一个罪更大？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反，我没有赞成抽烟啊，我不过是问你们洗了杯盘的外面没有洗里面，你把律法里面所讲的要献上薄荷、献上乳香给上帝行了，但是律法所注重的公义同良善你忽略了，是这你忽略了，这是应当行，那也是不可不信的，两个并重。信仰的偏激就是叫你呢以局部的代替全体的，以外表的代替一切的，然后把它绝对化，自以为意。法利赛人正犯上这个误，这个毛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就灾祸了。你们叫到别人遵守，你一个指头都不动。第三样，当扫罗掉下去在地上的时候，主啊你是谁？他发现他的神对神的认识论是整个的错误。一个人可以每天读圣经而对神乱认识一场，他对神的认识的事情乱七八糟。你可以每天注意查经而你对神的认识乱七八糟。我没有反对查经，我没有反对圣经，但我告诉你，抱着圣经以为自己认识神的不但基督徒，魔鬼也是啊。所有的异端都是拿圣经比我们更火热的传他的圣经，是不是？所以我再说，你透过哪一种思想系统去认识圣经？我盼望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多多研究神学，也许有人叫你们不要研究神学，我告诉你，你要研究神学。我的话也许引起你一个很大的反感，或者和你普通的观念完全相悖。好，我是为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而做主的工作的，我不要附和你。你说神学很可怕，神学有什么可怕？什么叫神学？ Theology 就是 Theos 加上 Logos， Theos 是神， Logos 是道，把神的道系统化的知识叫做神学。你看宗教那么乱，我不要信耶稣。讲这句话的人基督徒一定不赞成，对不对？这样多 宗教，我这么乱，我怎么要信基督教呢？因为有宗教的人都以为自己都不知道哪一个。基督徒说，你不要那么讲，你慢慢清楚，宗教又很短的，你慢慢在思想，基督喊耶稣基督喊其他宗教是不一样，你就慢慢解释给他听。因为宗教混乱而否定基督教的人你不赞同，照样因为神秀混乱而否定神秀的人我也不赞同，你赞同我吗？你赞同我的不赞同？同样的事情，神秀有很多混乱，但是呢，我要问哪一种神秀？哪一种神秀？你说教会这么多派，我不要教会。什么教会？因为乱而不只有真在里面就把整个丢掉，这不可能。那些反对神秀的人本身也有他的一套神秀思想，不是没有，不是没有。我们继续下去恐怕讲不完。主啊你是谁，现在是提到对基督的认识的问题，对基督的认识的问题。基督是神，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性。我相信神，我不相信基督。神是神，基督是基督，神不可能是基督，基督不可能是神。现在我问你，在你过去的历史中间曾经有这样的思想的人请你举手。我相信神，但我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请举手。放下。有一些人不举手，为什么呢？也许他忘记他有这个时刻。神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我对认识神是透过哪一条路的？他现在乱。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后来用一种给人认识他的道路，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明天早上我也很清楚提到这个弥赛亚观 The concept of Messiah Christology。 凡是在这个基督论上有错误的就是异端。我再说，凡是在对基督的认识，神神人二性的基督论的上，这个神人二性的基督论，这个神学基础上有错的就是异端。这是一把钥匙，使你看见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Christology， 基督论的神学。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就掉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上。你还记得马太福音21章曾经提到耶稣一句话，他说：“这块石头掉在谁身上，把谁砸得稀烂，谁掉在这个石头上，一定要跌得摔，跌得这个跌碎。”所以呢，这一块是绊倒人的石头。耶稣基督是你不能避免的一件事，在这件事情上，你不是从他建立你信仰磐石的根基，就是在这块石头上你给他压死。人与基督的关系是可怕到这个地步，危机到这个地步。所以当基督向扫罗显现的时候，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神，很多人相信神。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 Voltaire， 他说让我们反对耶稣吧，但是我们要更爱神。求神，我们一面爱上帝一面反对耶稣。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存在，我刚才提过自然启示，现在心理学家在研究，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面，什么东西灯都没有，全部关了，然后呢使他呢慢慢忘记他的环境，好像用各样的移动和声音使他进到另外一个恐怖的环境里面。然后录音带开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吗？他突然间毛孔都站起来，电波就记录他的心理反应。但是当提到人在这里的时候，他那个反应不一样，反应不一样。所以有一天呢，如果你真正照着圣经看，神的话没有错，连心理学都要证明神的话是真的。人内心里对神的存在有那个概念，认识神，大家知道有神。那哪一个神？有一天 Beatles 披头士，这个翻译很好，不但意义情义音义全部在一起。 Beatles 里面有一个唱歌的时候，他唱出一句话 God is electricity， 神是电。所以你要小心，大家都是神神神，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每一个人在讲神。你问他 God bless you， which God， 哪一个？不要 electricity， bless you 你就死掉。真正的神 is God in Jesus Christ。 大家说 God in Jesus Christ， 在基督里面的神。但是这个信仰的危机性和困难的地方，就是要到有一天你真正发现他复活的大能，你才能像多马一样的 kneel down before him and say my God my Lord now I believe in you。 不容易，扫罗就在这个时刻。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经历那样的一个时刻，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是一个以存在的根源发生关系的人，你还是没有方向的，糊里糊涂。第四样，当扫罗遇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在最可怕的那一段时间，他忽然间发现他一切的罪恶，他一切错误中间最大的错是对神的错，不是对人的错。一个人的悔改不在乎悔过，而在乎向谁悔过。我再说，一个人的悔改不在乎他自己悔过，而在乎他是在谁的面前悔过。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那个你我的关系摆出来，在神面前的认罪，那个罪的可怕的程度，罪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直接的性质，是许多人没有注意的。神啊，我要犯罪，你要怎么样？让我自由吧。我告诉你，你所犯的罪是在神面前犯，不是在人面前犯。我不喜欢这个聚会，人走来走去。我要你们很注意，从头听到完，否则你坐在后面比较容易走动。我的 lecture 我要你好好听，否则以后不要请我来讲。这个对罪与神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严肃到最严肃的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头？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有这一种严肃的认识的人是约瑟。约瑟，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的时代是律法还没有赐下来的时代，约瑟的时代是还没有一个先知直接指责人的罪的时代，而约瑟在这一个对神认识的表达的话语讲出来的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的祖母不是他的 grandmother， 我是说他主人的妻子，为了看约瑟英俊年轻而漂亮，盼望约瑟同他犯奸淫，所以拉着约瑟说：你以为同睡觉吗？约瑟呢，突然间的把他衣服脱开，把衣服交给他，侧身跑出来，为了这一件不肯犯罪，结果他受了诬告，进到监牢。我不重复这个故事，但是当约瑟跑出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那一句话曾经令我在那里很深思、很惧怕、很严肃的对神说：罪是什么？你这约瑟怎么样讲？约瑟对他的祖母说：我岂能犯这个大罪？这罪耶和华，哇，这个伟大！请你注意这句话，这个不容易。我们今天有新旧约圣经，常常看，慢慢了解什么叫做罪恶。约瑟没有看过马太福音，约瑟没有买过新旧约全书，约瑟的时候连一个字都还没有启示记录下来。但是约瑟那个时候呢，他，你注意那句话，他不是对那个要同他犯奸淫、引诱他犯罪的女人，他不是说：我岂可以犯这个罪，得罪你的丈夫呢？如果他那样讲也没有错，对不对？对不对？同别人的妻子发生关系，我岂可犯这个罪，得罪你的丈夫呢？这个对啊。你注意，又是也不是这样讲。你看第二种可能性，我岂可犯这个罪，得罪我自己的同身，我的处男呢？你明白？又是不这样讲，又是可以说我不能犯罪得罪你丈夫，也可以说我不能犯罪得罪我自己。我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我要保守我的童身，我要保守我的圣洁，我要保守我的处男。又是如果再进一步，他还可以这样说：我岂可犯这个罪，得罪国家的法律吗？但请你注意，又是不是那样讲的。圣经很简单的把那一句正确的答案讲出来，你要自己去思想他怎么样讲。我岂能犯这个大罪， 得罪耶和华上帝的，看见没有？他是人，他是找到人的意义的人，因为他整个动机的伦理有一个相对性，就是在神面前。当你真正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乱来，人看见的地方就比较好。当你真正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神是无所不在，他无形的眼睛正在监察你，虽然你看不见他，但是他看见你。诗篇139篇说，耶和华，我谈话，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处看见我的一切。我到哪里躲避你呢？我到哪里逃避耶和华？我上天，你在那里；我进到一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去，你在海巨那里居住，你也与我同在。神说，我岂不充满万有吗？神说，谁能隐藏我所做的一切？你不要像亚当一般用树叶遮盖你的罪恶。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扫罗发现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罪恶和整个一切伦理的行为，乃是站在与神相对的这个可怕的地步里。他是过一个违背神的生活。今天我知道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脑子有很多理性上要辩要争的事情，但我请你放下，我请你注意，你是过一个违背神的生活。他逐渐的寻找你，他对你说，你在哪里？你为什么逼迫我？我爱你，我为你钉十字架，我为你流血，我要拯救你。请问你肯不肯顺从？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手里，求着恩待赐，我们在你面前说听你，我们在你面前说思想你，我们在你面前说灵神你。主啊，你的灵来了，为了引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进入真理，也使我们想起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当你的仆人圣灵停止的时候，求主你借助你自己来怜悯我们的大爱，把我们带到更深一层人的话所没有讲出来的话语里面，使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表面的，对圣经的认识不是字句，乃是实实在在明白里面的经义。主啊，你当年怎么样向保罗显现，以至于他整个的生命的意义同方向改变过来，求你这个时候向我们显明，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大家仍旧低头闭眼睛，来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你说我愿意主来改正我的生命，引导我，使我前面的道路有一个更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内容、有正确的行为，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放下去，举一两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个？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是没有，我要问第二个问题。大家低头闭眼睛，有哪一个人？你说我对神、对耶稣基督，我要更清楚的认识。我还不能接受他，我还不能信他，因为我还有这一方面的纷乱。请你为我祷告，帮助我。使我了解基督与神，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继续放下去。还有哪一个？感谢上帝。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现在我们一同祷告。请我们站起来。
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呀，我总算能洗清洁，为何耶稣宝血在场？ 从罪的洗净，
我们大家一同开声祷告，求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与我们相会，帮助我们，使我们认识他。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爱我们，你帮助我们。